妃顺说王祥，话是开心锁。经过反复深入的这么一讲，终于把王祥给打动了。最后王祥向岳飞表示一言为定，从哪现在开始，我算归顺了朝廷，暂时呢我回归水寨，分两个步骤。第一，我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，形成一股实力。第二，寻机刺杨妖一死。岳飞当时表示同意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在怀里头把龙鞭信票掏出来，就给了王祥一张，上边有五省大元帅的印。岳飞告诉他，你拿着这个就算奉天承运，我允许你干的。你看，不管是谁，五品以下的官职你都有权委任，将来我给你兜着。哎呀，多谢大帅。王祥往茶楼的外头看看，他怕遇上熟人啊，赶紧站起身来。大帅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您赶紧走吧。咱们定好了接头的地点，您放心，我准保照办，您就听喜信儿。岳飞又叮嘱了一番，二人起身告辞。安下岳飞回营，咱且不说，单说这王祥在仙人渡转了那么一天，傍晚驾小舟回归水寨。他这个水寨还不小呢，水寨的名字就叫仙人渡水寨，手下有2000军卒，那都是杨瑶手下的精锐，因为这会儿是交通要道嘛。他回去了睡不着觉了，他一想，话我已经出口，我就得这么办呢，找谁呢？光我一个人是不行啊，孤掌难鸣，我得找几个帮手。他想来想去，哎，想起一个人来，手下的副头领叫杨钦。来人了，寨主，把杨头领给我请来，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商议。是。片刻之后，门外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人影一晃，杨钦走进来了。这杨钦30出头，小伙子长得挺膀，四方大脸，满脸水袖，明眼人就一看就明白，经常在水里的打交道，所以才挂上这么一层水袖。杨钦精明强干，也有把子力气，在义军里头也是一员虎将。他来到王祥面前一笑，大哥，找我有事儿？坐下坐下坐下，有点事儿跟你商议。那您就吩咐吧，不着急，大长的夜，有话咱慢慢讲。来人呐，我与杨头领商议重要军情，尔等退下。闲散人都打发走了，他还不放心，又到院看看。就是那卫兵离着也比较远，谁也听不见，他把门窗都关闭了，然后在厨子里伸手端出个盘来，里边有酒有菜，他给杨钦满了一杯。兄弟，来来来，咱哥俩喝两杯。杨钦就感觉有事儿，把酒喝完了又问，
哥哥，什么事儿？
我问你一句话，哥哥，我对你如何？
哎呀，你怎么说这个？
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没您，我脑袋早搬家了。那就好，别忘了就行。如今你哥哥有点事儿，不能瞒着你，就得跟你明说呀。我见着岳飞了，
把杨七吓得一哆嗦，酒杯好像没掉地下。你见着岳飞了，在什么地方？
白天巡逻，在仙人渡街上。
那后来怎么样？
嗨，我跟岳飞是磕头的把兄弟。
嘿，别看他岁数不如我大，我还管他叫哥哥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办事儿好办。
我跟岳飞谈了有些机关重要的事情，我全告诉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朝廷的人了。你看看这个。
说着话，把龙边信票拿出来，啊，啪往桌上一摔。杨琴借着灯光一瞅，这是真的。
哎呀，当时吓得他脸就变了色了。心说话，这要叫杨瑶知道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都得把我们剐喽。
大哥，你
别怕，真的。
坐下，
怕什么？咱哥俩不外，我把这点底都告诉你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也不怕你去告发我。假如你想升官发财，到杨瑶那告我一状，把这底给捅了。我姓王的也不是好惹的，
你懂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说这话？
小弟不是那种人，
谅也不敢。
兄弟，知道我跟你说什么用意吗？
嗯，明白一点。
什么用意？
是不是您打算叫我帮帮您的忙？
对呀，你挺聪明，不光是给我帮忙，也是为你自己的前程着想。
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。
大元帅岳飞亲自保举我的官职，而且向我交代的明白，五品以下的官我都可以委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我就加封你五品校尉，怎么样？将来跟哥哥到了朝廷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何乐而不为？当这个水寇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乐意干不？杨钦低着脑袋考虑了一会儿，
大哥，按理说我没有不乐意干的事儿，只要您去，我就跟着。
我只是担心他。
别担心呐、
现在的形势你看清点，岳飞大元帅领着20多万军队围困洞庭湖，杨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他能停几天？你怕什么呢？而且咱哥们也不是好惹的，难道就是你我吗？
我相信像我们这种想法的不下百余人呢、如果我们把这帮人都联合起来，还怕他杨瑶不成？
他这么一劝，最后杨钦也下了决心。
好，我跟哥哥干，咱们一言为定了。
那你有什么表示？
有。
杨钦说着把左手抬起来，咔嚓一口把中指咬破，咬手指头起了势，表示决心不变。 打这王祥交代任务，告诉他物色人，哪怕是个兵也行，不怕人多，但是可要多加谨慎，以防走漏消息。这时候杨钦给他荐举个人，杨钦的亲表弟叫周青，现在也是个小头目，管着三十多人，要把这周青给联系上了。经过周青的介绍，又找了个小头目叫柴鹏。总而言之，他们越联络人越多，这个水寨最后有一半的人愿意投靠官军。名义上头是杨尧手下的一个水寨，实质上都是奸细。现在杨尧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。为什么他们不动手呢？因为岳飞交代的清楚，他们要暗害杨尧，现在拉出去没有用，在里边属于卧底，因此表面上还是义军，但是他们非常谨慎，因为杨尧防范的非常严，经常到这儿来查看了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王祥呢，就把发展这情况写成书信，用喇叭的封好了，派专人送给岳飞。等岳飞见着这封信，非常高兴，心里说话，我这朋友算交着了。看这个发展形势，不出二年，杨尧是不战自溃，耗子动刀，窝里反呐。岳飞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探马兰旗向他禀报说，朝廷的旨意到，大帅接旨。岳飞就一愣，心说旨意怎么又来了，率领着王贵、刘高、满营众将前去接旨，等把天使官接进中军保障，开读旨意。这旨意大致的意思就是催促岳飞加紧进兵，下令岳飞在年末以前必须剿灭杨尧，如果要迟误了，拿岳飞试问。岳飞心里就一翻个，心说皇上太糊涂了，你在临安坐着，你知道不知道洞庭湖的情况？这杨尧是一般的人吗？你急于求成怎么能行？岳飞打算拜本跟皇上申诉，又一想不行，这皇上非常任性，他要是打定的主意，谁也无法改变。岳飞接了旨，把天使官打发走了，一算计，现在就马上下手，但是要等着王祥发展人，这个事儿是个矛盾，因为那个是比较慢的，怎么能快一些呢？岳飞左思右想，没有主意，最后按着军中的常规，传下一支令箭，命20万人马封锁洞庭湖，把洞庭湖的周围这800里。交通要道、河路、码头全都封锁起来，打算困死杨尧。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全设下重兵和哨卡，禁止商船进入洞庭湖。岳飞一想，你不得吃饭吗？我400群给你卡住，就等于把你脖子给你扎上了，我看你杨尧出来不出来，困我也把你困死。这是岳飞的想象，实质上他这计策完全落空了。半年过去了，根本没有难倒杨尧。为什么呢？杨尧的人缘非常好，在本地的威望相当高，也不用说穷苦的人，就那些做买卖的商人全都赞成杨尧，也就是说愿意跟杨尧打交道，
缺什么给送什么，人家公买公卖，不像个官军见着东西就抢啊，要不就是苛捐杂税。所以呢，人家从各个渠道，这商船的队伍照样进入洞庭湖。杨妖得着这些供应，所以什么你也困不住。后来这个情况被岳飞知道了，岳飞大怒，心说这些奸商唯利是图，竟敢跟贼匪打交道，这还了得。后来岳飞一查询，闹了半天，这个漏洞出现在银台渡口。他用锐利的目光往两旁看了看，银台渡口归谁管辖？归末将。说着左翼走出一员大将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那是我的治下。”岳飞一看认识他，潭州的兵马都统制，姓崔，叫崔石弼。因为他手使一对双鞭，人送绰号叫金鞭将。这崔石弼是湖南的一员大将，镇守在潭州。这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市。自从杨瑶中将起事以后，把越州、鼎州、李州、陕州各地方都闹翻天了，唯独这潭州受的损失最小，与他的能力有直接的关系。现在一般的官都受了处分，就这崔石弼不但没受处分，相反还晋级高升了，就因为他守城有功。这次岳飞来，他的部下也归到岳家军的部队里头，受岳飞的指挥。这银台渡口就归他管。今天岳飞问起来了，崔石弼有点害怕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岳飞治军一向森严呢，那是一丝不苟，执法如山。他心说：“你看着没？弄不好把脑袋还得丢了。”来到帅案前边躬身施礼，果然岳飞是大发雷霆，把帅案一拍，噔：“崔石弼，你可知罪啊？卑职知罪，求大帅手下超生，给我一个机会。”岳飞冷笑一声：“崔石弼，都说你是湖南的一个干将，没想到你居然玩忽职守，怪不得半年过去了，我脚阳腰不利，坏事都坏在你的身上，为什么没守住银台渡口？”回大帅：“卑职有下情，因为银台渡口湖面辽阔，江港交错，地形非常复杂，我手下的兵力有限，就即使封锁也不是那么严密的，因此给奸人可乘之机，求大帅明鉴。”崔石弼：“这样吧，暂时给你记大过一次，你到下面重新调动军队严加防守，日后再发现商队在银台渡口出没，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谢大帅。”岳飞一抖袍袖退了帐。崔师弟出来，把脑门子上的冷汗擦了擦，长吁短叹。回到他的营盘，他吃不下饭去了，把谋士、参军、副将都请来了，把岳飞的意思跟大伙一讲，众人也摇头叹息。怎么办呢？如果再要防守不严，岳飞说话算数啊，那兵马都监脑袋非丢了不可。可出什么主意呢？
逃出去加强防守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正这时候，有个副将叫王鹏在旁边站起来了。将军，我倒想起一个主意来。
哦，说什么主意？
除了咱们加强防范之外，还可以动动脑筋，咱们假扮义军，穿他们的衣服，打着他们的旗号，准备船队在里边巡逻。要不发现商船的队伍还则罢了，发现了先抢后杀。咱们就说杨妖叫咱们这么干的，败坏义军的声誉。一回两回过去了，这风声就传出去了。到那时候，这些商人痛恨杨妖，也就不给他送东西了。这是不是好主意呢？哎，行哎！崔石壁眼睛一亮啊，王鹏，你这主意太妙了，这就叫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对，应当败坏杨妖的名声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领着一支人马，化妆成义军，在湖面上巡逻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见着商人还是农民，不管什么人，先抢后杀。你办的越狠，功劳越大，我一定在岳大帅面前保举于你。多谢将军。你说这招有多损？第二天，这王鹏摘盔卸甲，假扮义军的头目，点了五六百人，分乘几十只木船，到洞庭湖的湖面前就捣乱，假装是义军呢。正在巡逻的时候，果然遇见一支商船队伍，给杨妖运送食盐，运送布匹和一部分粮食。这王鹏一看，把掌中宝剑一晃，哗，过来把商人们给包围了，不容分说，把东西全抢过来。这商人的头领一看，哎，弟兄们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们是给大圣天王运送物资的，运送恶子的。告诉你，天王有令，现在洞庭湖里面经常出现奸细，你们这些人全都不可靠，一定是私通官军，叫我们见了面没收东西，人全部抓获，绑。